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举报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的一处残疾人培训中心发生枪击，至少20人遇难。那么其中有人被打死，但是还不清楚有多少人遇难。那里距洛杉矶以东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当地警察局说可能有多达3名枪手涉案。警方说警察正试图决定呢是否有任何枪手仍在现场，他们警告公众远离那一地区。警方一名女发言人对《洛杉矶时报》说，嫌疑人全副武装，可能身穿防弹衣。据报道，现场有一个炸弹解爆小组在试图解除一个巨型的爆炸装置。联邦武器探员和联邦调查局也在现场，附近一所医院的医生说，他们为可能涌入的伤员做好了准备。发生枪击的地方内陆区域中心成立于40多年前，是一个帮助有发育障碍的人学习生活技能的设施。美国军方表示，为加强对伊斯兰国组织施压而被部署到伊拉克的美军特种部队呢，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拥有精心计划和非常精准的打击目标能力。美国陆军上校沃伦说，特殊远征部队将有大约100名官兵组成，其中包括一支更加精悍的突击部队，将用来实施非常精准和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沃伦上校只是透露说，部署到突击部队的美军人数将是2位数。他还指出，新的特种部队单位将不会被用于地面控制或者是联军针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的侦察员。美国官员早些时候曾经表示，这支特种部队将有大约200人，其使命是袭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大脑中枢和神经系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表示，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宣布美国特种部队人员几周内将被部署到伊拉克之前，已经向伊拉克政府通报。英国议员星期三就是否批准卡梅伦首相提出了一项动议进行辩论。卡梅伦提议派遣英国战机加入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卡梅伦对议员们说，这些恐怖分子正在阴谋策划屠杀我们和以激进思想影响我们的孩子。他说这些威胁是真实的。他说我们提议采取的行动是合法和必要的，也是保障我们国家安全的正确行动。但是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说，卡梅伦的计划将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扩展到伊拉克之外，这将带来英国军队卷入中东事务严重升级的危险。英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空袭已经进行了1年。科尔宾称，卡梅伦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提议是考虑不周的仓促开战，他没有说明白为什么要发动新的轰炸。在星期三晚间议会进行投票之前，卡梅伦和科尔宾预计持续10小时的辩论在议员们一贯的欢呼和嘲笑的喧闹中开始。分析人士预计议会将批准卡梅伦的计划，特别是工党允许其成员自由投票，尽管科尔宾持反战立场。几十名工党议员可能会支持卡梅伦要求发动新空袭的计划。如果卡梅伦的计划得到批准，英国官员说空袭可能在几小时之内从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展开。北约组织正式邀请亚德里亚地区的黑山共和国加入，这是自2009年以来北约首次邀请新的国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北约各国外长的一次会议上宣布这一消息，他称这是黑山共和国的历史性成就，黑山曾经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之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他说呢，今天邀请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并巩固其在欧洲与大西洋共同体的安全和价值中的位置，同样也再次证明北约的开门政策。参加巴黎郊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代表星期三讨论可持续应对气变影响的问题，探讨自然灾害对全球最弱势人口的影响。联合国说，30年来由于危机不断发生，用于发展的每3美元当中就有1美元被白白浪费，造成全球损失3.8万亿美元。联合国还说，自然灾害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社会和环境，受影响人口每年达2亿1700万。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变化关乎安全，各国必须拿出行动，北约正式邀请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美国即将派遣特种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人权观察敦促起诉涉及中央情报局审讯项目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前总统小布什及其他一些重量级的前政府官员。中国跟欧盟举行人权对话，但是维权人士认为中国跟西方国家举行的这种官方对话没有能够达到民间的预期。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目前正在巴黎郊外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参加的代表们星期三讨论了可持续应对气候影响的问题，探讨了自然灾害对全球最弱势人口的影响。联合国说，30年来由于危机不断发生，用于发展的每3美元当中就有1美元是被白白的浪费掉，造成全球损失 3.8 万亿美元。联合国还说，自然灾害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呢也影响社会和环境，受影响人口每年达到2亿1700万人。星期三的会议重点是海洋等水资源问题。联合国警告，如果不改善水资源管理，将危及减贫进度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各国以及地方政府代表团、开发机构、水资源管理团体。与会者计划通过的一个相关合作协议涉及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如何获得各国政府、公民和私营部门团体支持，携手改善水资源的可持续性。那么在巴黎气候大会声势浩大的召开，而且得到了与会各国领导人的承诺之后呢，与会将近200个国家代表，他们开始磋商，为达成遏制全球变暖的协议而努力。同时呢，他们也讨论了非洲的环境问题。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巴黎郊区这次12天会议的现场发来的报道内容。
多年以来，乍得湖的水位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最近，湖水后退的乍得湖畔又发生了另一场灾难，就是博克圣地激进组织大肆制造的恐怖。在这次气候峰会上，法国除了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绿色能源项目之外，还表示需要采取行动来减轻乍得湖畔居民的苦难。
我们知道，除了博克圣地在那一地区造成的安全危机之外，我们还面临着环境危机。
非洲领导人说，行动起来挽救乍得湖是燃眉之急。
以前水深有5米，现在只有1到1.5米，这绝对是灾难，世纪灾难，人类必须对此有所作为。
The catastrophe of the century, and humanity must do something about it.
对于非洲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不要流于文字。他们警告捐助国不要违背援助承诺。
COP21 is critical for all humanity.
2015巴黎气候大会对全人类都是十分关键的，因为气候变化影响到所有的富人和穷人、大国和小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地区，但是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和一度烟波浩渺的乍得湖的缩小。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达成任何协议中至少有一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他认为，世界的安全取决于采取果断行动来延缓全球变暖。
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处理的经济和安全问题。
这次会议是规模最大的全球领导人峰会，就在峰会召开的不到3个星期之前，法国遭到二战以来本土最严重的暴力袭击，因此安全问题一直像浓厚的阴云一样笼罩着巴黎会议。美国之音雷露斯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北约有关的消息。北约正式邀请亚得里亚海沿岸国家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这将是该组织2009年以来首次再度东扩。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北约外长会议上做出了上述宣布，他称这对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黑山来讲是一个历史性成就。虽然黑山共和国为了满足加入北约的要求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呢，它仍然有很多的条件需要满足，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就正式加入同北约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黑山共和国副总理卢克西奇星期三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会议，他称这个邀请对9年前独立建国的黑山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也是一个历史里程碑。卢克西奇说，这个只有65万人口的国家仍然要从事许多改革。他承诺黑山共和国将继续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同时争取更多的公众支持加入北约。他说，黑山共和国取得的成就对其他巴尔干半岛国家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整个地区的安全跟稳定将进一步加强。俄罗斯明确反对黑山共和国同与莫斯科对立的西方国家联合，这个沿海国家被俄罗斯视为度假胜地和投资的好地方。黑山共和国的邻国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是在2009年加入北约，目前塞尔维亚是唯一没有寻求加入北约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在另外一方面，北约国家的外长正在寻找加强沿土耳其边界安全的途径。一周前，土耳其在与叙利亚交界处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布鲁塞尔开会的北约外长周二表示，新增措施包括在地中海部署更多船只，向土耳其因斯克空军基地增派更多北约盟国飞机，以及加强导弹防御体系等。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说，成员国应该在未来几周为土耳其所做的具体措施做出决定。
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 been working on.
早在上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就决定要做这件事，而且一直做了很多年，因此它与上周发生的事件没有关系。我们会继续为土耳其提供保障措施。
土耳其官员说，发生11月24号的事件是因为俄罗斯战机侵入了土耳其领空。美国说有证据支持这个说法，但俄罗斯否认这架飞机当天侵入了土耳其领空。自从莫斯科今年9月对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目标发动空袭以来，北约盟国一直担心会与俄罗斯发生某种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说，土耳其有权自卫并维护其主权，土耳其和俄罗斯应该冷静下来，并记住他们有一个共同敌人，就是伊斯兰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的最新进展。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部署到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智囊和中枢神经系统，加紧努力摧毁这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威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首次宣布了这项新的部署计划，誓言要让伊斯兰国上下感到恐慌。
Through our own action and those of our coalition partners,
在我们以及联盟国家的行动过程中，军事行动将摧毁伊斯兰国的领导层和军队，让他们失去资源，无处躲藏，丧失机动性。期间，我们会进行辨识，以便当地受到激励的地面部队从伊斯兰国占据的地盘将他们赶走，守住夺回的地盘并进行治理，确保巩固胜利成果。
了解这一计划的美国官员说，这支特殊远征目标部队由大约200名特种兵组成，可在几周内在伊拉克部署到位。这一行动基于今年10月宣布的计划，即派遣一支不到50人的特种兵部队，协助叙利亚反政府组织打击伊斯兰国。这支部队仍在准备展开行动，不过美国官员说，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伊斯兰国的实力主要来源于他自封为哈里发国，他的宣传用词和他的兵力资源。为了取得成功，联合军事行动必须减少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盘，削弱他的主张，打掉他长胜不败的光环，摧毁他的作战能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利用事先得到的情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削弱伊斯兰国的主要领导层、指挥层和控制层。 尽管伊拉克和叙利亚当地地面部队取得了成功，以及美国领导联合军事行动消灭了大约23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这个恐怖组织一直负隅顽抗。伊斯兰国的生存能力令批评人士和分析人士最为关切，他们想知道增派美国特种部队是否能加速这个恐怖组织的灭亡。美国之音格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号抵达了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开始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聚焦中国在非洲利益的中非合作论坛将能够带来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投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南非官员指出，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这一事实凸显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南非外交部发言人摩尼拉在南非首都比勒图利亚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南非总统祖马将于星期二在首都迎接习近平。摩尼拉说，这次习近平主席对南非的国事访问非常重要。他说，众所周知，习近平主席执政还不满2年，但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了。他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也表明了中国与南非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也是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金砖五国的成员国。习近平结束长达一天的对邻国津巴布韦的访问之后来到南非。在津巴布韦，他会见了总统穆加贝，讨论了重要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的贸易及发展协议。摩尼拉说，南非也有很大的利益空间。他说，我们已经达成了数项的协议，价值达数百亿美元。他说，我们相信这些协议可以为南非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且帮助我们应对贫困、失业和消除不平等这三大困难。对此，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事访问。不过，中国商务部近期承认，中国对非投资在今年上半年下降了40%。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不过，有些专家认为，这和中国政府转变海外投资的方式有关。但是，南非表示，他们没有看到对非投资的减少。而两国间的贸易量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增长了2倍多。在未来几天，习近平将在约翰内斯堡的中非论坛上会见其他非洲国家首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自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完成。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他一些重量级的前政府官员应当受到美国的刑事调查，因为美国对在2001年恐怖袭击之后拘捕的恐怖嫌疑人使用了不当的审讯方式，而这些官员要对此负有责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和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权观察星期二发布一份题为《再无借口追究中情局酷刑责任路线图》的报告。报告说，在美国参议院将中情局使用酷刑的情况公布于众之后，那些真正应该为犯罪行为负责的人并没有被问责。报告敦促奥巴马政府展开新的刑事调查。奥巴马政府称起诉这些官员有法律障碍，但是人权观察并不这样认为。美国司法部在2012年结束了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化审讯项目的刑事调查。奥巴马表示不会在未来再使用酷刑。人权观察说，还应当调查其他官员是否涉嫌犯有共谋酷刑罪以及其他罪行。这些官员包括前副总统切尼、前中情局局长特内特等。这些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官员否认这些审讯手段构成酷刑。他们说，情报人员通过这些方式从恐怖分子嫌疑人那里获得了重要情报，防止了恐怖袭击的再次发生。美国参议院在一年前发布的报告中详述了美国针对一些基地组织恐怖嫌疑分子开展的审讯项目， 这份报告列举的审讯手段包括类似于溺水的水刑、直肠灌食和剥夺睡眠等。人权观察的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说，参议院酷刑问题调查报告已经发布了一年，奥巴马政府仍然未对中情局酷刑重新启动刑事调查。若不通过刑事调查，将酷刑排除于政策选项之外，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将受到永久毒害。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地产大亨川普就表示，他会重新启用水刑等审讯手段。他说，与中东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使用的斩首相比，这些手段相形见绌。人权观察的罗斯在星期二的报告发布会上则呼吁说，如果奥巴马政府不就中情局酷刑追究刑事责任，别的国家应该代劳。他说，
我们首先呼吁奥巴马政府做出正确的事，如果他们未能这样做，我们呼吁其他致力于法治和反酷刑的政府代为进行。
在美国逮捕的779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中，仍有107人在未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古巴的关塔纳摩美军监狱，其中一些人就受到过强化审讯。美国之音布雷德迈尔莫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官员在12月3号星期四这天要举行记者会，介绍有关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班机的搜寻情况。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4年3月8日凌晨时分，马航370班机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往中国首都北京。飞机起飞后不久就与地面失去联系，然后无影无踪的消失。机上总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239人。20多个国家调遣了飞机、舰船、潜艇和卫星，参加了飞机搜寻，但没能发现任何残迹。调查人员认为，可能有人在飞机上蓄意关闭了飞机的应答器，并使飞机偏离规定航线，最后又故意将飞机坠入海洋中。
It is therefore with deep sadness.
我们不得不紧怀着沉痛的心情告诉各位，根据新得到的资料，马航370班机在印度洋南部消失。
有关国家最初在澳大利亚城市博斯外海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海底搜寻，没有发现任何踪迹。搜寻范围后来扩大了6万平方公里，覆盖马航370班机可能的飞行路线的95%，但仍是没有发现失踪飞机踪迹。今年7月，在印度洋中的留尼旺岛海滩，人们发现一块飞机机翼残片，那里距离人们所预测的飞机坠毁地点大约3700公里。有关当局认为，那块残片属于来自马航370班机，但自那时以来没有更多的残骸发现。残片的发现再度令调查人员感到振奋，他们希望最终可以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飞机坠毁，但截止目前还有很多问题不得而知。遇难者家属为此感到绝望，
需要知道飞机在哪里，我们不是需要每天有人照。
自370班机发生灾难以来，马来西亚航班公司陷入困境，去年8月宣布裁员将近1/3，该公司原先雇员20000人。今年7月17日，马航一架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导致机上298人全部丧生。美国之音 VOA 新闻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菲律宾西南角的巴拉望岛，曾经是二战时期日军跟美军为了掌控南中国海航道而争夺的一个战略重地。70年后，随着附近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权争端越演越烈，巴拉望岛可能就会再现往日的重要地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菲律宾巴拉望岛所做的采访报道。
巴拉望是岛国菲律宾最令人神往的岛屿之一，它以原始的自然景观和整洁的城镇风貌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70年前，这里曾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事。在巴拉望省省府普林塞萨市的一处军营遗址，文字和图片记载了日军从美军手里夺取军营并屠杀美军战俘，之后又被美军打败的历史，是当年双方为夺取这块战略重地而殊死决战的见证。巴拉望岛昔日的战略地位未来可能再次呈现。就在巴拉望正西100海里至200海里处， 菲律宾所称卡拉扬群岛的周边海域。中国自2013年年底以来一直在那里快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菲律宾的盟国美国批评中国的做法，并派军机和舰船到这些人造岛礁附近航行和飞越，以示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及周边海域的主权主张。在普林塞萨市军营遗址探访的大学毕业生莱扎米说，菲律宾需要美国帮助，而巴拉望岛的战略地位能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Philippines need a security because in terms of
由于斯普拉特利群岛和斯卡伯勒礁的局势，菲律宾需要安全。我们需要美国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为我们国家和领土而战。
根据2014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菲律宾政府将整修和扩建在全国各地的一些军事设施，供美国军舰和飞机使用。尽管这项协议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菲律宾最高法院的确认，但是一些军事设施的扩建工程已经展开。在民用航空和菲律宾西部军区空军共用的普林塞萨市机场，一个大型跑道扩建工程正在施工当中。在普林塞萨市以北的乌鲁干湾，一个深水军港的改造也在计划当中。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派迪拉上校说，美国对未来有机会使用巴拉望的这些军事设施表示欢迎。
Based on our sensing, yes, they do welcome it.
我们感到他们欢迎这种可能性。如果他们能使用这些军事基地，这会帮助他们展开一些军事行动。
菲律宾军方不肯透露巴拉望这些军事扩建工程的细节和进展。乌鲁干湾军港附近巴西里渔村的村长说，军方已经下达指令，渔船不能靠近这座看来平静又神秘的军港。不过因为经费不足和环保问题，巴拉望一些军事设施的扩建工程被拖延。在乌鲁干湾，一些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们担心，在军港改造后会有更多的军舰进出乌鲁干湾，进而影响他们的日常捕鱼。巴拉望省政府经济顾问凯撒文图拉还担心，美国军人不断来到巴拉望，可能会招致南部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注意，进而影响这里的安全。
The terrorism activities much more.
美国人在这里时，恐怖主义活动可能会增多，巴拉望可能会不安全，旅游业会被破坏，游客会害怕来巴拉望旅游。
巴拉望。
不过，在普林萨塞市一处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的卡拉扬市市长比托·奥农说，即使有各种担忧，美国军舰和飞机停靠和轮驻巴拉望岛不是一件坏事。
Since our armed forces.And our Department of Defense is quite weak.
由于我们的军队和国防部相当脆弱，再加上我们两国本来就订有互防协定，我不反对美国人来我们这里，尤其是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发展防卫力量。
Especially helping us develop our defense.
在普林塞萨市军营遗址，执勤的公园警察琼安·巴斯坦曼特说，每天到这里来敬仰二战阵亡美国军人的访客不下200人。而且多数是菲律宾人，显示菲律宾与美国的紧密关系。
You can se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你可以看到美国和菲律宾人之间的友谊，在菲律宾发生的这种事件强化了他们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驻菲律宾的一位官员不愿证实，巴拉望岛未来在美军维护南中国海安全的行动中可能具备的战略地位。但是美军每年都会来这里与菲律宾军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积极参与当地学校校舍的修建等多项亲民活动，努力打造和深化与当地社区的长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巴拉望岛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跟欧盟在11月30号这一天在北京就人权问题举行了第34次对话。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消息称，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跟欧盟双方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 在香港跟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他们就认为中国跟西方国家举行的官方对话没有能够达到民间的预期。维权人士是希望这种政府间的对话能够多多的关注有代表性的具体个案，加强与民间交流，解决实际的问题。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所做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对话中介绍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意义，要求欧方全面客观看待中国人权成就，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中方开展人权交流，推动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发展。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还指出，中方还向欧方提出欧洲难民移民保护、排外主义、宗教歧视等问题，希望欧方妥善改进。不过这则消息没有提到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哪些问题，也没有言及与会的欧盟代表对中方提出了什么改进建议，中国媒体对此也避而未提。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军华和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事务总司长阿斯图托共同主持这次对话，并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中新社报道，李军华表示，中欧双方对有关人权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双方进行建设性的交流。李军华介绍说，双方达成一致共识，将继续推进中欧人权对话。他说，人权对话不是空谈，而是加深相互沟通与了解的过程，中欧双方也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致力于公益的知名维权律师刘卫国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政府间的人权对话对于促进中国人权有一定作用，但是仍然差强人意。
我觉得作用还是有的，但是远远不足我们的预期。因为我跟一些国外的朋友也交流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中国的实际状况还是相差甚远。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种纯官方的对话呀，还不如说与民间多一些交流，因为官方的信息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的感受是，很多国外朋友他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是更多的来自于官方渠道，所以说和现实差距很大。
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陈家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组织对官方之间的人权对话予以正面看待，同时敦促这种对谈多关注一些个案。
这些对谈还是应该有的，还是应该要求很清楚地要求中国政府对不同的人权的问题最要遵守那些的国际的人权标准，特别是在具体的个案里边。比方说我知道德国是有谈过教育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些具体的个案其实是重要的。
这位在香港的劳工权益倡导者指出，维权人士郭飞雄刚刚遭到当局以莫须有罪名重判6年，显示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下，政治犯或良心犯的人权得不到保障。陈家伟还提到了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伊利哈木以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朴志强等标志性的良心犯个案。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人权对话的级别应该从司局级提升到部级或者更高，才能显示有关当局的重视。在山东的刘卫国律师表示，人权对话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会对中国改善人权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那从哪个角度来说，因为官方他做一个正面表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说他对下基层的这些部门和官员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最近确实也出台了一些比如说保障律师权益的东西，当然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是一些书面的文件发了不少，但现实中呢，对律师权益或者说这个当事人犯罪嫌疑权益的侵害也没见多少了多少，所以这个文件得不到落实，或者说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也是个现实。
被问及中国近两年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进步时，刘卫国以微薄的衰落为例表示， 他认为有所倒退，尤其在言论表达自由方面。中欧人权对话已经有20年历史。2013年8月，中欧人权对话在中国贵阳举行期间，地方当局封锁了相关消息，并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住在贵阳地区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和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李仁科、徐国庆等人押送外地软禁，并禁止他们与外界通讯联系。被判刑10年的贵州人权活动人士陈曦的妻子手机电话都被屏蔽。上周五，人权观察组织在这次中欧人权对话举行前发表文章称，如果没有对中国人权进步的明确基准和欧洲政府高层持续压力，中欧人权对话将很难取得成效。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从2014年年底，中国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以来，海外的专家有媒体呢，对于中国这个说法始终是多有所质疑，认为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诺言。11月25号，中国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随即就发表文章，称该奖项是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终于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志。不过呢，有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的文章，称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并引述黄杰夫的话，称此奖项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2014年12月3日，黄杰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从2015年1月开始，我们会完全停止使用死刑犯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唯一的来源将会是死亡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人民日报专访中称，这项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而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德国美因茨古腾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李辉哥教授认为，这一奖项无法证明中国真正断绝了死囚器官的来源。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囚器官的使用。他说，
2004年做出来这样一个宣布，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事情。从法律角度讲，中国的法律或者法规分三层，第一层就是法，就是人大要通过。第二层呢是各种各样的条例，就说是国务院要通过批准。第三层呢就是像法规或者规定这样，这样就是说是国家的部委通过的，也就是这样三层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律效力的。2014年12月份，黄杰夫做出一个这个宣布，既不属于法律，又不属于条例，又不属于法规，然后这个东西算什么？你凭什么你就可以保证你对这个宣布能够得到承认呢？
中国卫计委官方网站法律法规一栏里并不存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的相关条例，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也还没有出台任何相关草案。1984年，中国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这项法令至今没有被废除。多年以来，中国使用囚犯器官一直遭到西方的质疑与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一度将中国列入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之一，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甚至指责中国当局活摘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没有提及囚犯器官的使用问题。2014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除了相关法律依然没有被废除，2014年的宣布还存在文字游戏的嫌疑。2015年1月，黄杰夫对媒体说，死刑犯也是公民，如果他们自愿捐献器官以弥补罪过，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同年3月，黄杰夫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再次表示，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
10月8日，英国医学期刊发表联名文章，称中国缺乏证据表明囚犯捐献器官是出于自愿，在操作过程中很难避免强迫捐献，而把死囚器官列入公民自愿捐献系统，就使得器官强摘行径变相合法化了。针对此质疑，黄杰夫在11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所谓死刑犯也是公民的说法只是哲学和理论层面的。不过李辉哥教授指出，这种辩解不仅缺乏说服力，还进一步说明强摘器官的事情可能依然还在继续。他说，
世界医学协会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有明文规定，在监狱里的犯人自主做决定的权利很明显是受限的。这个国际的伦理标准就是说，是犯人的器官不应该用来捐献。黄杰夫作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像这个国际的标准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绝对知道。那么在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反复说这个犯人的器官是可以捐献的。那我们把这两点联合起来，就说第一点，在中国器官捐献是合法的；第二点，按照黄杰夫的理论，死囚器官捐献又是合理的。你用任何一个常人的理智，你来推理一下，死囚器官的使用到底停了还是没有停呢？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专访中还提到，自今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将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对此，李辉哥教授指出，中国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向来遭到质疑，即使上述指标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说明停用死囚器官有助于鼓励器官捐赠。
在2010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器官捐献系统，那你老百姓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儿去捐，就是这些器官捐献率确实比较低。现在那个中国有这样一个那个器官捐献的系统提供给大家，所以这个器官捐献率肯定是增加了。但是就说现在就他这个现在这个器官移植的数量到底是怎么样，很难说，是吧？因为中国的那个统计就是老是被人怀疑，这个怀疑呢也都是有原因的。
资料显示，此次黄杰夫所获故事和平奖，由其现任董事长巴里·顾西在菲律宾设立，首次颁奖在2002年，是一项用于鼓励世界和平工作者的私人奖项，在联合国网站上没有备案。早在2006年和2005年，苏州刺绣家王祖石和邯郸书画家李琦就分别获得此奖项。人民日报专访在开头表示，故事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而黄杰夫是中国大陆首位故事和平奖获得者。美国之音鲍荣采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有关当局在上周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等人，引起了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还有美国国务院的抨击，并且呢强烈呼吁中国立刻释放他们。在这之后，又有一个可以说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人权组织也批评研判广州三位活动人士，认为这是对正义的嘲弄，是严重践踏基本权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时间星期二上午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刘远东和孙德胜，以及对独立媒体人高于女士的二审判决，反映了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广泛操纵和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践踏。人权观察的声明强调，尽管北京高院给71岁的高于减刑2年是罕见的好消息，但并没有体现任何正义，而这四位人士根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法庭应当撤销对他们的起诉。声明特别指出，广州法庭最后宣判时竟然在没有给郭飞雄及其辩护律师任何辩护机会的情况下，给郭飞雄增加新的刑讯滋事罪的指控，两罪并罚判刑6年，严重践踏正义，摧毁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声明还表示， 针对郭飞雄、孙德胜和刘远东的关押以及庭审，还有其他违反正义的程序，包括长期不允许郭飞雄和刘远东放风，关押期间限制律师会见，不允许辩护律师复印案件档案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当局对这四位人士的判刑反映了中国最近几年在人权方面的倒退。他说，
这四个判决了都不是一个正义的呈现，都是反映了中国政府这两年的基本人权的一个严重的退步啊。他们四个人呢都没有犯罪，根本就不应该被判刑。我们就呼吁中国政府能够立即把他们释放，因为他们都不应该因为批评政府或者是参与和平的示威和活动而被监禁。
王松莲表示，这些人的案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权观察组织会持续关注他们的状况，直到他们获得自由。他说，
高宇他虽然释放了出来，但是这些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然后呢，郭飞雄、刘元东还有孙德胜呢，都是在看守所的时候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我们会继续在这段时期呢，就是密切留意他们在监狱的情况，继续的推动中国政府要求释放他们。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在中国有关当局对郭飞雄等广受关注的案件审理中不遵守自己定下的程序时，外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承诺能有什么希望呢？理查森女士呼吁这个星期在法国巴黎参加全球气候峰会的世界领导人直接与习近平主席进行有效的人权对话，发出统一的呼吁，要求中国当局放弃对包括高瑜、郭飞雄在内的四位和平批评者的所有指控，立即予以释放。郭飞雄等三人因参与南方周末2013年爆发新年献词事件的民众自发抗议活动被当局拘捕，郭飞雄自2013年8月8日起被关押，他和孙德胜的庭审在一年后的11月22到23日开始，刘远东从2013年2月23日起被关押，2014年1月24日庭审结束，直到近日才有宣判结果。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资深独立女记者高瑜在被控泄密案一审判决后坚称无罪，提出上诉，二审11月26日宣判，将一审判决的七年刑期改为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年限仍是一年。中国官媒报道，经高瑜本人申请，根据医院证明文件，高瑜确系患有严重疾病，依法决定对高瑜予以监外执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跟俄罗斯将在媒体领域合作，挑战西方话语权。预计在俄罗斯总理12月中旬访华期间，双方将宣布媒体领域的一些合作项目。中国跟俄罗斯经常被批评缺少新闻自由，一些官方媒体有意造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团日前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两国执政党的论坛会议。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前国家杜马议长、目前是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的格雷兹洛夫呼吁组建两国联合国际新闻通讯社，一方面能够预防和抵制分离主义和极端势力，另一方面可以让这家联合新闻机构传播符合两国利益的信息，并让这些信息能够最大程度地覆盖受众。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的高官。格雷兹洛夫星期二在北京还会晤了中共负责宣传以及党建和网络安全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提议成立一个叫阿穆尔对话的讨论平台，让双方的知识界精英和学者讨论两国关系以及国际议题。陪同格雷兹洛夫访华的一名国家杜马议员透露，两国联合新闻通讯社和阿穆尔对话这两个项目将会在明年启动实施。 与此同时，由中国新华社提议的第一届金砖国家集团媒体峰会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中国与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的领导人与会发表讲话。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强调了成员国媒体合作的重要性，因为各个成员国的新闻来源时常依赖第三国，特别是美国。他提出了俄方的两个倡议，一是成立金砖国家的广播电台，二是组建金砖国家共同的信息新闻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将会在12月14日到17日访问中国，他除了将在郑州出席上合组织的总理会议，参加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出席一年一度的两国总理会议外，他还要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启动2016年和2017年的两国媒体年活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入谷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也一个接一个的恶化，与盟国白俄罗斯的关系也时常起伏。中国、哈萨克斯坦等国是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仍然还没有交恶的邻国。在缺乏新闻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民众对俄罗斯周边邻国的了解和看法更受到许多俄罗斯媒体对这些国家抹黑宣传的影响。在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冲突中，许多中国媒体的报道都导向了俄罗斯。一些中国官方学者说，中俄关系在相互支持，两国背靠背，都为对方提供可靠的后方。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在俄中关系中，双方积极合作的领域都是利益能够一致的地方，除了双方都想挑战西方的话语权外，通过合作，俄罗斯媒体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而中国也想提高自己在俄罗斯的形象，但是中国未必能够完全如愿以偿。尼克里斯基说，比如俄罗斯官方电视台举办的脱口秀讨论俄中关系时，一些出席讨论的亲官方的学者过去主张完全倒向中国，他们解释与中国的天然气合同、组建合资企业、共同研制科技等项目能够给俄罗斯带来如何多的好处，但也正是这些人在同样的新的脱口秀中却改变了腔调，说中国目前给俄罗斯的仅是一些承诺，俄罗斯至今尚未从与中国的接近中获得好处。电视观众显然会觉得，在与中国密切关系时，俄罗斯应该谨慎一些。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威胁吞并远东和西伯利亚达赖喇嘛，这些新闻在俄罗斯仍然时常被报道，媒体上还经常有俄罗斯有关机构检查中国劳工，把身份不合法的中国人驱逐出境的报道，对六四事件也不回避。但是他认为，俄罗斯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正面的新闻也在不断增多，这是最新的趋势。尼克里斯基说，除了媒体领域外，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经常有各种项目和提议出台，这是常态，双方官员都对此非常热衷。尼克里斯基说，两国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双方高层和官员服务，只有他们能为此获益，还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两国之间的各种不同的合作项目中分得好处，他们对其中的许多项目因为是北京出资感到满意，比如双方共同出版书籍、合作拍摄电影、在宣传领域的合作项目等。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与中国中央一级以及各地方媒体的代表团经常互访，俄中主要官方媒体的领导人十月份曾在莫斯科的近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部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挑战西方媒体的话语权。不过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大报消息报最近被揭露出在报道中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的信件，而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在俄罗斯知识界中的形象也非常不好，不少人指责他在自己所主持的电视时事政论节目中时常为攻击西方而制造谎言。他在节目中曾公开呼吁发动核攻击，把美国变成核粉尘而受到各方的批评。基西廖夫也被西方列入到 对俄罗斯的制裁黑名单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三与吴登盛总统举行会谈，讨论平稳和和平交接权力的问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据加利福尼亚州圣贝迪贝纳迪诺的一处残疾人的培训中心发生枪击，至少20人遇袭，其中有人被打死，但是还不清楚有多少人遇难。那里距洛杉矶以东大约1小时的车程。当地警察局说，可能有多达3名枪手涉案。警方说呢，警察正试图决定是否有任何枪手仍然在现场。他们警告公众远离那一地区。警方一名女发言人对《洛杉矶时报》说，嫌疑人全副武装，可能身穿防弹衣。据报道，现场有一个炸弹解爆小组在试图解除一个巨型的爆炸装置。联邦武器探员和联邦调查局呢也在现场。附近一所医院的医生说，他们为可能涌入的伤员做好了准备。发生枪击的地方内陆区域中心成立于40多年以前，是一个帮助有发育障碍的人学习生活技能的设施。美国军方表示，为加强对伊斯兰国组织施压而将被部署到伊拉克的美军特种部队呢，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拥有精心计划和非常精准打击目标的能力。美国陆军上校沃伦说，特殊远征部队将由大约100名官兵组成，其中包括一支更加精悍的突击部队，将用来实施非常精准和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沃伦上校只是透露说，部署到突击部队的美军人数将是2位数。他还指出，新的特种部队单位将不会被用于地面控制或者是联军针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的侦察员。美国官员早些时候曾经表示，这支特种部队呢将有大约200人，其使命是袭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大脑中枢和神经系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表示，在美国防长卡特宣布美国特种部队人员几周内将被部署到伊拉克之前，已经向伊拉克政府通报。英国议员星期三就是否批准卡梅伦首相提出的一项动议呢进行辩论。卡梅伦提议派遣英国战机加入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卡梅伦对议员们说，这些恐怖分子正在阴谋策划屠杀我们和以激进思想影响我们的孩子。他说，这些威胁是真实的。他说，我们提议采取的行动是合法和必要的，也是保障我们国家安全的正确行动。但是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说，卡梅伦的计划将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扩展到伊拉克之外，这将带来英国军队卷入中东事务严重升级的危险。英国在伊拉克境内的空袭已经进行了1年。科尔宾称，卡梅伦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提议是考虑不周的仓促开战，他没有说明白为什么要发动新的轰炸。北约组织正式邀请亚得里亚地区的黑山共和国加入，这是自从2009年以来北约首次邀请新的国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北约各国外长的一次会议上宣布这一消息，他称这是黑山共和国的历史性成就。黑山曾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后呢，对记者表示，美国对此表示欢迎。黑山共和国已经为达到北约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不过仍然有工作需要完成，其中最显著的是与北约官员举行一系列入盟谈判之后才能正式加盟。黑山副总理卢克·西奇星期三参加了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他称北约的邀请是自黑山9年前独立以来的巨大荣誉和历史里程碑。参加巴黎郊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代表星期三讨论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探讨自然灾害对全球最弱势人口的影响。联合国说，30年来由于危机不断发生，用于发展的每3美元当中就有1美元被白白浪费，造成全球损失3.8万亿美元。联合国还说，自然灾害不仅影响经济，而且影响社会和环境。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